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怪物上志，我是主播汉阳。那本期节目是我和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播可达。那我抢了可达的话，那可达你跟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可达。
你这个招呼是不是打得有点过于不热烈？
大家好，我是可达。
行，那你就这样吧，基本没救了这个人。然后稍等，我换个演讲者视图。
说话的这儿子。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怪物上志。
今天是来聊一聊我们过去一年在怪物上志拍的一部纪录片，关于1910年东北大鼠疫的，叫拯救东北1910。
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听众听到这期节目的此刻还没有知道我们拍了拯救东北1910这个事儿，我感觉咱们挺失败的，因为我们这个拍了一年半这个节目，从去年年初一直到今年七月份，拍了一年半把那节目拍完了。然后本期节目大家听的是音频，
咱们今天聊的是一个，
对，我先打断你一下可达，就本期节目大家听的是音频，但是如果你到 B 站关注我们怪物上志 Monster Log 的 B 站视频号的话，会有一个 Video Podcast， 就你能看到我和可达对谈时候的录像。但因为我们是打的腾讯会议啊，所以这个录像有点卡，然后你要不想听不想看视频，你可以直接听音频，就内容是没有区别的。
对，就是看你想不想我，想不想看看我们的脸，对吧？
对，可达在这期节目里他是出了个中分头，从来没在视频里出现过，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之前我们在鼠疫这个节目中也收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反馈嘛，然后其中有一种反馈让我们比较欣喜的是，大家在节目的配乐里面听到了很多我们在里面藏的彩蛋或者说藏的隐喻。那鼠疫这个整个系列基本上每一首背景音乐都是可达选出来的，而且他根据节目的剧情一定要让这个背景音乐和配乐严丝合缝的插到不同的时间段里面。
对，我们这个鼠疫的配乐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整个十集里面用的基本上都是古典音乐，然后有几首例外，一个是我们在大概第七第八集的结尾情绪上来了，所以咱们就用了松花江上，因为确实当时就是在那个特别特别悲壮的气氛之下。然后还有就是第十集的配乐其实是有古典音乐，也有一些俄罗斯的民歌，然后这些民歌呢是主要是大佐选的，然后非常非常合适。其实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虽然说音乐它是音乐本身通过它的旋律或者通过它的肢体是可以表达很多情感的，但是当你最终情绪到那个位置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一首有歌词的歌可以把你最带到这个状态里面，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唯二的两次出现有歌词的音乐。然后除此以外呢，我们都是用的是古典音乐，然后而且其实是以基本上是以俄国音乐为主，是以俄国大概19、20世纪这个音乐为主。然后我们在看这个视频的反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非常开心的，因为首先就是发现弹幕非常懂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一首曲子它旋律它刚出来几个音符，大家就把这个曲名打在屏幕上了，而且有些人还会来给大家解读说这个音乐是什么作曲家做的或者是什么背景做的。就比如说第一集的那个正片开始的部分，就是汉阳和大佐坐上这个，能说大佐吗？
能说，你都已经说了没有事，这个节目里大佐就是大佐，德万德翁雷的曹大佐，一个在非洲现在上网只能看文字发不了图的男人。
对，就是汉阳和大佐踏上火车那一段开始，然后我们用的是拉三的这个开头主题旋律，拉三第一乐章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这个主题旋律，然后真的是才出来几个音符，大家就这个在屏幕上说了，就是就是我们这个主题它刚出来就弹幕就打满，哎呀，我们就是这个很有一种意会的感觉。当然我想为什么我们会在最开头用这个音乐也很意图也是很明显，就是为了给大家带来这么一种
凄怆的感觉，
飘零在外的这个又是凄惨但是 又很开阔，然后是一场庞大的史诗或者出征，或者说是这个漂泊的历史马上就要开场的这么一种氛围。所以类似这样很多啊，就是我们每当一首音乐出现的时候，总是会有弹幕和我们互动，这也是我们比较愿意见到的现象。就是在传统电影里面，其实往往这个电影的作曲家会被认为是这个电影的非常重要的主创人员，但是现在在短视频时代呢，第一是其实很多人选择音乐往往是有些人当然是靠自动推荐的音乐，有些人也是或者是几十个视频都用同一条音乐，当然就是去作曲的 UP 主那肯定是比较少的。这次我们也比较遗憾，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和时间去自己去写背景音乐，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对于一个严肃的视频制作来说，音乐是它不可或缺的，甚至是它灵魂的一部分。所以说这次看到很多观众对我们这个音乐有很多反馈，我们真的是很高兴的。
对，而且很多这个大家的反馈也是对我们的意见嘛，包括比如说我们前几集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做这种大制作还有很多失误的，那大家会提出说我们的音乐是不是有点轰鸣夺主了，或者说是不是有点音量有点大了，所以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大家的反馈，在前几集里面迅速就改变了我们的很多原本的想法。这样我看到有一个评论，他说就看他那看我们的是合集，十集的合集，他看第一集的时候说这个制作虽然实拍啊什么的，但是你这个还是有很多问题的。然后我说那兄弟你看看最后一集，然后过了两天来回复我，这肯定是看了的，他说看了后面几集，你们的确在这十集里面提升特别大。那这个也不光是我们自己的努力，有很大一部分的功劳也要归到各位观众身上，因为没有这些评论比如和弹幕的提示，我们也是不能把它改得这么快的。我们可能很有可能十集全演完全拍完可能才想改一改，但是因为有大家的及时反馈，这个也是这个年代有 B 站这种弹幕网站之后的好处，和有评论互动的这种网站的好处。我们可以第一集看完直接改。
以往你如果是那种电视台的纪录片，其实你很少能有这种实时反馈、实时不断迭代、不断进步的机会是没有的。这也让我们更加强烈的感受到吧，就是视频，所谓视频或者说这个音视频剪辑，音频和视频其实是有同样是非常有难度的。那以往可能我们会在录音，在这个音频的后期处理上比较注意，但其实音乐该怎么去和视频更好的配合，也是一个难题，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我觉得通过这次项目，我们实际下来，我真的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在这方面进步了很多。
对，因为像是在我看来，
而且
我先打断一下，
你说，
然后是这样，其实在我看来，很多时候我们在 B 站的很多视频，它是一个偷懒的一个创作，不能说它不好，但你会觉得它犯懒了，比如他会用一些很罐头音乐也好，或者说是很平常的音乐也好，放到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文案里面。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对你文案的一个埋没，就你这么好的文案，你放的视频音频其实是和它完全不相关的，就只是你为了有声而有声。那我觉得很有可能你甚至不如不要放声音进来，它可能会是更好的。这也是我们在做这个节目时候的一个想法，想的就是既然我们的视频都是实拍的，那音频我们既然没有能力自己做配乐，那我们在选择上一定也要选好。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很多评论，大家也是看出来了我们选择音乐隐藏在其中的态度。
对我补充一点，就是我刚在想，其实我们的这个音频，我们这个视频的配乐还是有一个，也不是说问题吧，是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基本上是满铺的音乐，就整个视频里面几乎是没有无 BGM 的部分的，
没有留白。
那其实对这个没有留白，可能之后我们是可以去优化一下，就有的时候无声胜有声嘛，或者是有的时候音乐会分散观众的注意力，那这也是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纪录片本身它是比较沉重、比较庄重，或者比较还是有一些枯燥的，所以说怎么就这个音乐会是有的时候会是一个能够把人的情绪调动出来的一个工具，但有的时候可能会过犹不及，所以这个可能我们在之后的节目里就可以去把握它，去改善它。那确实就是很多我看得很开心的一点是，很多评论区他会发现我们在音乐里面藏的一些态度，比如说这个在第七集关于伍连德的这一集，那结尾我们是用了肖邦的这个著名的英雄波罗乃兹，就是英雄波兰舞曲第六号这个波兰舞曲， 那有个观众，就我们当想起来第一个音符，就有个观众说英雄波兰舞曲很提气。哎，这个我就看得很开心，因为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为了客观性，我们不可能说去很狂热的去歌颂某个主角，因为这都是历史人物，我们不会说很情绪化的去煽情。但是我最后在配乐在这个结束的这个曲子里面选了英雄波兰舞曲，其实是表明了我对伍连德的一个态度，就是他也是一个所谓的国民英雄或者说是民族英雄，就是说他的功劳不和整个近代史上那些革命性的人物那些开创性的人物差，就是他的贡献也应当被作为一个英雄来重视，所以我们的这种深意就被体会到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的。还有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最后一集的片尾用的是这个曲子，是大佐选的一首曲子叫绿马车，是一个俄国的民谣。那这个故事就是说这个曲子的歌词的大概的意思就是一群小动物在这个马车上面，然后等待着黎明，等待着春天。那其实这个是我们，我觉得有，我豆瓣上我看到一个评论，我觉得非常说的非常非常好，他就是说这个问题意识很简单，就是片尾绿马车里哪里才有春天，就是说如果在当时整个环境从内到外从卫生到行政都有这么多的令人窒息令人压抑的问题的话，那中国又是怎么从这么一种冬天的困境中走出来的，这其实是我们整个十集节目的一个核心的想要去探讨的问题。如果这是一场失败接着一场失败，那最终的这个惨败却很光荣的胜利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节目想讨论的。那真的是就是我们这豆瓣评论很好的看出我们选这个曲子的用心。
对，不过即使是这样，我们可能也要想说的一点是我们都不是专业的古典音乐从业者，然后我们其实只是票友，像我可能连票都算不上，我只是一个听的人，我没有像是我们的其他几位主播这样懂古典音乐。但我们所以在我们选择过程中可能有一些东西也不一定是完全合适的，这个也是我们之后想不断持续改进的。但总体而言我们其实非常非常感动，那我们收获了很多超出我们原本选取初衷的收获，而且也收到了很多我们原本想不到的评论。其实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发第一集的时候可达那个小雨他会先剪出一个，就我们的剪辑他会先剪出一个片头的片段，就是那个拉三的那一段，然后可达当时我记得在微信群里他非常忧心忡忡的问，但是我也不能说他忧心忡忡，因为我没有办法看到他的脸，但我觉得他应该是这个状态的。他说要是咱们这个音乐选完之后用这个观众们没听出来怎么办，是不是就把这个配乐当成一个普通的一个音乐去听了，那很多时候他可达对开头的设计就不合理了，而且很多是不成立的了，那个音乐在这个事情才是成立的。但非常开心，这个大家是听出来的，所以我们在第一集之后基本上就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在后面我们也敢彻头彻尾的只用古典音乐，并且去全部把它铺到这个视频里面，然后我们也没有做额外的讲解，只是在最后会放一下我们用了什么音乐。我看有很多朋友在求那个歌单嘛，其实你在每集的最后能看到我们用了什么音乐。那要不然可达你可以跟大家再深入讲讲咱们选择音乐的一个原则吗？
当然首先我们选择这个音乐一个最大的原则呢就是版权，就是我们自己是作为一个历史记录者，一个公益性质的纪录片的创作者，那我们不希望因为我们的二次创作再给别人造成侵权，所以我们选择的基本上都是超出版权有效期的历史录音，包括一些前苏联的一些非常高品质的录音。那这样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考虑，其实就是在版权上我们要尽量做到清白。
对，而且还有一点是在国内就作为创作者而言，像我们这种小团队，有朋友夸我们是用爱发核电嘛，但即使我们发核电我们也买不着音乐，就一首古典音乐我们如果真的想买一个现代的录音，就这几年的录音我是没有渠道的，我找了很久没有一个合适的渠道能买，然后英文网站有一些渠道，但问题是量太少了，所以我们可能有些音乐只能选非常古旧的版本，但是过了版权保护期了，
而且有的时候确实是太贵了，或者是
对
这个对，如果你要得到最新的就是最现代的录音的话，不过其实这也带来了一个好处啊，就是我们有很多音乐里面经常有那种沙沙的那种老式录音的那种
爆豆
子的声音，
对
对，这其实给我觉得给了我们这个 视频有的时候添加了一些氛围，就我们的剪辑小雨他就说，就是这种效果质感反而有的时候是很难以去后期去模拟的。
对，而且还有一点是，哦，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题外话，就我们在其他节目里选的很多现代配乐嘛，也不好买。
嗯，
就像我们那个 iPhone 也能考古的那期是和新乐府合作的，得到了王璐老师非常非常适合的一曲昆曲的现代版。但除了这期之外，我们基本每期节目好多大部分的音乐都是只能找差不多合适的，也没有完全合适的，然后我们可能也要花钱从国外直接去买，但就即使花了钱也没有那么合适的，其实
还找不到特别合适的买音乐的渠道，都是。
对，如果大家有觉得合适的可以推荐给我们。
对，包括如果听众或者是观众里面有作曲家或者是演奏家希望跟我们合作，那就太好了。
那太好了。对，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可以预告一下，明年还会继续拍系列，因为我们觉得虽然最开始我们可能觉得这个播放量没有完全尽如人意，觉得拍系列可能在 B 站不合适，但我们过了这半年回看感觉还是得拍系列，拍系列才有力量感，才能把真正一个事情讲清楚。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跟我们合作配乐的话，欢迎联系我们，就我们可能很难付很多钱给你，但是该有的东西我们尽量都会提供给你。
对，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刚说的，就是我们这个音乐是以俄国音乐为主。那当然这个首先就是一种地理上的呼应吧，就是近代的这个我国东北和俄国是接壤的，然后在文化上主动的或者更多的是被动的受到了很多俄国文化的影响，包括中国的东北和俄国的这个极寒地区西伯利亚，它在质感上可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它是那种很开阔、很旷远、很漫长的那种，然后又带一点忧愁的这种气氛。所以说，我们选择了很多俄国音乐也是为了给整个片子带来一种这样的基调。就像过去，比如说这个很多哈尔滨的歌手吧，比如李健、刘爽，他们的音乐都受到或多或少受到了俄国民谣的影响。那其实你从中就可以看出，哈尔滨或者描述东北、描述北方的音乐和俄国有很大的联系。就像我想到廖伟棠的一首诗吧，就是今夜我的嗓音是一列被截停的火车，你的名字是俄罗斯漫长的国境线。这个就是我们想传达的一种气氛，就这种漫长的然后很空旷的感觉。当然在这些俄国音乐里面也有一些很晶莹剔透的，像雪花或者像冰晶那样的冰凌冰凌的那种片段。比如说我们用了很多舞曲，特别是一些舞曲的这个 introduction， 和舞曲的一些 overture， 就是序曲或者是影子吧，就这些很明媚的部分，就比如我们用了那个胡桃夹子里的双人舞，那些是我觉得是东北大地的另外一种质感，就那种很轻盈、很明亮的感觉。因为我在东北拍摄的期间呢，都是在天气，就是在天气比较温暖的时候，然后驶过大兴安岭，或者是在这个松花江平原上，两边的这个树，然后高饱和度的阳光下来，树就像透明一样，阳光在树丛的顶上勾勒出一道金边，我觉得这也是北方的另一种质感。所以我们在一些交代历史背景的片段里面，我们会采用这样一种不同的质感。那当然我们在选择音乐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是会包括一些，就像刚刚所说的，我们在伍连德那一期用英雄波兰舞曲，其实是想包含这种对伍连德的英雄的这种致敬。那很多时候我们的音乐就像是日本动漫里面每一个角色有个角色歌一样，我们这个其实也是有很多每一个人物其实他是有这么一个主题的。当然这个在古典音乐是一个很常见的做法，就是几个主题，每个主题代表一个人物，或者每个声部代表一个人物。那我们也是，就比如说这个旋律代表的是总督，这个旋律代表的是朝廷，这个旋律代表的是科学家。那我们会有这样的考虑，就比如说在第三集的这个动脉，这个是讲中东铁路的历史背景。 那我们用了鲍罗丁写的这个伊戈尔王子的序曲。那伊戈尔王子其实是根据俄国的一个，或者当时可能都不叫俄国，是这个早期斯拉夫民族的一个很早很古老的一个史诗作品吧。然后他讲的其实是在东欧或者是在亚欧大草原上的这种远征的感觉。那其实这在这里的这个伊戈尔王子其实就是我们的中东铁路，就是俄国人他一方面在开疆拓土，一方面在这个开疆拓土的地方也是以一种太阳般的炽热和无情在炙烤的这些沿线经过的这些民众，既带来了铁路的繁荣也带来了苦难。然后再比如说在第五集，就是总督就是我们是对西凉当时的东三省总督巴约特西凉的，从他的生平到为什么他会在当时能做出很果断的这个控制疫情的决策，包括他最后的这个人生的终点的这么一个介绍。那我们用了尼姆斯基科萨科夫的这个总督大人，这个是当然这个其实是不是一个很有名的曲子，但是因为前苏联对尼姆斯基科萨科夫就是这些强力的这些作曲家，所以强力集团这些作曲家的评价是很高的，然后翻录了大量的作品，所以我们得到了一个水准很高的这个前苏联的录音的版本。那这首总督大人他其实讲的是，其实并不是说是什么政治或者军事上的这个英雄故事，他其实讲的是一个那个四角恋吧，还是五角恋，我记不清楚了，反正是一个特别狗血的爱情故事，关于私奔啊，然后什么，但是。我觉得用在这里还是很合适，就它有一种既混乱又轻快又荒谬又有那种上流社会的华丽的这种很复杂的感觉。那其实我在这里我想对应的就是西凉在早期的官场沉浮的经历，他在河南在四川等等，那以及这些经历让把西凉造就成了一个有国际视野的政治家。但是后面当整个故事的基调转向严肃，到西凉在面对他的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换了一首总督大人，换成了柴可夫斯基的总督大人。那在这个是一首就是在当时创造出来的形式叫 Symphonic Ballad， 就是交响叙事曲吧，可以这么说。那这个柴可夫斯基的这首我们所用的它就更加严肃一点，所以说虽然都是用我们的这个曲子去隐喻总督大人，但是我们是希望通过曲子去勾勒他的这个人生的一种起伏的状态。但这个也是古典音乐才能带给我们的特性，就是古典音乐它所蕴含的故事情绪还有它所带那种很幽微的细节很微妙的细节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它几乎给你无尽的素材可以去运用。包括后面两集，我们比如说后面第六集是这个狂澜，是讲当时清朝一个庞大的这个国家机器刚刚开始运作起来采取措施。那我用的就是皇帝，就是贝多芬的这个第五钢弦嘛。那大家可能都知道，就皇帝写皇帝的时候，就当时正是那个拿破仑战争的时期，就是法国人在打那个维也纳，所以说贝多芬当时是几乎是躲在那个地窖里面，然后写的这首曲子。那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感觉的。就当时一方面奥地利在，我就咋画面越来越掉下去了，
我也发现了。
一方面这个是在战火中危机之中极其危难的时候，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一场反抗正在被酝酿的时候，所以在这里这个皇帝其实指的就是清朝朝廷。再包括就是关于伍连德的这一集，我们可能很多相信很多观众听出来，就我们这一集在中间就是改变了以往用俄国音乐的气质，我们用了很多贝多芬，就当然刚刚说的这个皇帝也是贝多芬。那我们第七集就是大量的用，比如说用了这个第五交响曲，就是很多人这个在亚洲被称为命运交响曲这种曲子。那最后我们还用了贝三第三交响曲，就是英雄。那 这里的英雄是谁呢？那就像贝多芬他在第四乐章所用的那个主题本身就是普罗米修斯的那个主题，所以说那种在当时非常蒙昧的状态下把科学的精神，把这种实证的精神不仅带到了东北，带到了我国，而且能让他生根发芽，能够让他说服在场的所有人一起去加入到这个科学主义的行动中，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适合普罗米修斯的这个主题。所以说类似这样，就是很多时候音乐代表的是不同的角色，然后以及我们对他态度。因为我觉得特别是在当时我们拍这个片子的时候，但是我写稿子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就写这个视频的文稿的时候还根本没有新冠那一件事情。但是当我们拍视频的时候，其实我们慢慢感受到了确实在现实中一场大的疫情是一件很复杂很难以说清的一件事情。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不同职业身份的人们都会有不一样态度，所以最后在视频中我们选择的语调是尽量客观的，不带有任何褒贬。包括第七集那个伍连德那一期我们 也聊到了，虽然说选择的策略路线不同，但是无论是伍连德还是我记得汉阳，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汉阳说无论是伍连德还是法国那个
梅斯尼，
对对对对，就使用那个错误的实验方向的梅斯尼，汉阳说他们其实都是英雄，就是在技术上可能有你菜我强，但他们都是为医学为了人类健康事业是抱有牺牲的精神和准备的，所以他们都是英雄，都值得我们的赞美。那这种态度我们有的时候就是通过音乐去把它表现出来。当然除了对人物的态度以外，我们在音乐里面有的时候其实表现的是整个鼠疫这场事件发生的状态。还是汉阳说的吧，就我记得在西凉总督西凉第五集的结尾，他说我们不能只把少数几个在抗击鼠疫的历史上出名的这些人物当成英雄，其实整个在东北努力生存下去的几千万人民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没有他们这场斗争就不可能胜利。那所以说我们在整个纪录片的曲子选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去尝试多展示出一些这种民族性的或者是民众性的东西出来。就比如说我们在第二集就是失控里面，我们在讲历史背景的时候，我们用的是柴可夫斯基可能他最著名的曲子之一《如歌的行板》，就是他的那个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吧。然后这首曲子本身呢，它就是根据一首伏尔加或者是这个斯拉夫民歌所改编的。我可以，如果观众朋友想不到这旋律的话。其实这个
我打断一下可达，
就是
这个片段，就如歌的行板在现咱们节目中放出来的那个片段，我前后可能能看了五六十遍，就我有时候会只看那个片段，因为那个片段当时我在那讲东西，然后我听到那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脑中就能回到我在马迭尔酒店的那个下午，当时室内的暖气和外面的白霜有个鲜明的对比，然后到外面要穿
那
些衣服之后，对，然后因为你也后来也去住马迭尔酒店了嘛，但你虽然不是冬天的，我觉得你是有那个也是知道里面什么样的，但那个配乐比任何一个视频都让我回到那个下午。我可能看视频我有时候想不到，但那个音乐我只要一想来，我就能回到那个在屋里有点暖洋洋的下午。
有的时候音乐就是有这样的力量吧，就是
对
很多事情你那个画面你都忘记，但是你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你就像回到现场一样。
对，所以你看古人说回到古家乡的时候说乡音嘛，就那个音其实很重要，你看的这个东西可能已经不在了，但是那个音还是不变的。
那么不知何处吹芦管夜真人近望乡，就是寿祥城你想那么远的地方在内蒙，但是 一个人吹起家乡的曲子，大家都抬起头往回看，看向自己这个远方的家乡。音乐就是这样的力量，它像是一个记忆的锚点一样。在这说这个就有一个很类似的例子，就是在第五集总督里面用了著名的肖七，就是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那他更著名的名字可能是这个列宁格勒交响曲。对，那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关于这首曲子这个背景故事或者说八卦吧，就是说这个曲子是当时列宁格勒保卫战，对，大家可能都知道二战中这个苏德战争中的这个列宁格勒保卫战，就是纳粹包围，
对对对，
包围苏联列宁格勒这个一千天吧，然后城内就是弹尽粮绝，缺衣少粮，然后在当时肖斯塔科维奇被苏联政府紧急的，就是跟着当时的军队还有政府一样都撤退到大后方，然后为了给坚守在这座苏联发源的孤城里的军民一个强心剂，所以就当时肖斯塔科维奇写的这首曲子，然后用直升机吧，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就是
那个
当时有直升机，
人类在1960年才发明直升
机吧，
1960年我们才发明直升机，
用某种飞机吧，然后投到城下，然后当时列宁格勒的这个交响乐团很多人就有些声部都凑不齐了，有人上了战场，有人已经饿死了，然后就又靠市民里面会吹奏乐器的人凑成一个乐团，然后大家把这首曲子演奏完，大家就放下乐器继续去前线去了。那是这么一首曲子，但是我用的却是它的应该是第三乐章吧，如果说错了关弹幕指出哈，就是用是第三乐章里面的柔板的部分，是靠后一个非常非常抒情的部分。其实当时肖斯塔科维奇给他起的标题叫我们国家的广阔的天地，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保卫我们的这个国家，为什么要保卫这座饥寒交迫国破家亡的城市，是因为这个城市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是给我们带来幸福的城市，所以 你能看到他的弦乐在描绘涅瓦河，在描绘河边的这个堤坝建筑。那这种感情就是很复杂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东北属于一种保卫东北，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这一轮一轮的新的传染病中要守住我们的国家，其实最终就是因为我们的幸福生活，因为这是一片美丽的土地，我们要去保护它。那这个就是选择消期的目的。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上我们其实是产生了一种共鸣的。当然肖斯塔科维奇的曲子被很多人认为是很难听懂，但其实我觉得恰恰是我们选这几首曲子反而是给大家带来很强的共鸣，包括我们选了他的一些通俗作品。当然肖斯塔科维奇最有名的这个大众化的作品就是那个第二圆舞曲吧，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你不吹一个？
但这首哎呀我都唱完了，不吹了。但这首曲子，但其实我们选的是肖斯塔科维奇当时其实当时苏联官方其实请他写了一些电影配乐，这对于一个古典作曲家来说是很新鲜的尝试。那我们用了很多这种电影配乐，比如说他给牛氓 Gadfly 写的这个配乐我们用了很多，这个是 也是一个很美的旋律吧，就是一个严肃的作曲家当他在写给这种面向大众的这种轻松的题材写更加大众化的题材写配乐的时候，他并不会丧失他的水准，但是他会更加能够让你快速的去进入它，就是这首曲子，我觉得我们在这整个视频中用了很多次，其实这个也是他给一首电影写的配乐。 那说到电影配乐，其实我们还用了一首，这个不能说一首吧，其实是一套配乐，是这个苏联时代的这个作曲家，叫苏维里多夫，可能很多人没听过，但是他是当时苏联一个很多产的，既写古典音乐，也写舞台音乐，写电影配乐的这么一个作曲家。他给一部电影叫《暴风雪》写了一首这个古典的组曲作为配乐，哎，我特别喜欢。然后所以说整个片子，特别是在这个快到结束的这几集，我几乎每集都会用这部电影里面的各种音乐，因为它讲的就是一种冲突的情形，一边是整个村子被大雪、被暴风雪所淹没，但另一方面你又看到有光线，远处有光线，有教堂，然后你看到有新娘正在飞奔，但是最终你又没有办法去和这个私奔的新娘在一起，你又最终必须得要逃离。那虽然这个还是一个爱情故事，但是这和当时清末的局势就看到一丝希望，但是你又好像拿不到这个希望的状态，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像。这个主题可能观众有印象的话，就我们在后面几集里面经常出现类似的，就再比如说就是在第七集我们讲到伍连德采取消毒措施，然后强行推行把这些堆在松花江边的棺材都以一种非常残酷，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几乎难以接受的方式把这些棺材都烧掉的时候，其实我们用了两首音乐史上最著名的葬礼进行曲，一首就是贝多芬的那个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里的这个第二乐章英雄葬礼进行曲，那这个就是很有名，就罗曼罗兰说的这个全人类抬着英雄的棺材，那但最后我们用的是肖邦的这个肖邦第二奏鸣曲里的这个葬礼进行曲，那这个葬礼进行曲其实相反，它反而更成为一种被在今天更用的更多是那种带有一种宗教的神圣感的，或者是肃穆的，甚至是在今天很多国葬的场合还会用的。但是这些国葬是给那些封疆大吏，是给那些显赫一时的人，但难道松花江边的这些棺材里的遇难者他们不值得一场国葬？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葬礼进行曲的原因。那最后一集我们用的一首曲子是格里格的一个比较小型的曲子，叫最后的春天。那这首曲子是这个最后的春天是什么？其实就是清末的这一场回光返照的对鼠疫的对抗。它是春天是一场最后似乎给人希望的东西，包括西凉他都觉得似乎在用尽他的全部体力对抗这场鼠疫之后，似乎他对清朝的这种清帝国这种希望又重新燃起了，可是恰恰就是西凉他推荐的袁世凯最终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把这个曾经覆盖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世界帝国撕得粉碎，所以虽然是春天但却是最后的春天。
而且包括 就我们用了很多古典乐嘛，像你刚才听到可拉讲的这样，然后在这个节目过程中呢，我就意识到一个事情，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古典音乐的接受门槛特别高，但我自己的观察下来，像我这种对古典音乐不是很了解的朋友也好，还是说一些我们节目的观众也好，大家都是很接受我们的视频里放这些音乐的，他觉得放这个音乐是很正常的。我因为我也专门和朋友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大家会有一些朋友 他可能也的确不听古典乐，他可能是个 rapper， 但他觉得这个我们在节目里用的古典乐是合理的，而且他会想去查这个音乐是什么，然后再去自己去听。所以在我看来，就是很多人对古典音乐觉得他难以接受，或者说他接受门槛特别高，似乎是不对的，他可能只是没有找到那个目的那个情景去体验这个音乐。你怎么看呢，柯达？
而且很多人，我其实我有一个怎么说呢，不是特别理解的一个感觉，就是你今天你打开网易音乐，甚至你听这个 Apple Music， 有的时候他会给你推荐一种歌单，叫什么古典音乐入门歌单，或者说什么给孩子听的胎教用的那种最容易朗朗上口、最简单易懂的古典音乐，然后里面选的都是，比如选一堆莫扎特，然后选一堆这个巴赫的这个比较简单的作品，然后说，哎，你听这个旋律很简单，很优美，可能很容易懂。但其实你看我们这次用的很多音乐，有一些是浪漫派的音乐，甚至有一些是现代音乐，十九二十世纪的音乐，然后有一些是传统上就被认为不那么容易接受的，比如斯克里亚宾、拉赫玛尼诺夫、肖斯塔科维奇，他们很多音乐并不被认为是那么容易去听懂的。而且你看我们这次用的最多的，当然我们用的最多作曲家是这个旋律大师柴可夫斯基，但是可能我们有十几二十首的曲子都是二十世纪十九二十世纪的这个和古典主义时代偏离非常非常大的这种很现代的音乐。但确实就像汉阳你说的，就大家反馈至少现在看来都比较好，就没有谁特别的就说古典音乐的这种使用妨碍了他们的欣赏，最多就是说我们音量放太高，
对，说音量太大了
影响。但没有人说，哎，你这给我搞的这个晦涩难懂，这个截取聱牙的音乐，没有。相反，从反馈上来说，就是很多人觉得加入这种古典音乐的元素，其实帮助他们更好的进入这个影片的氛围里面。那所以说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的一种氛围是有问题的，或者至少说是值得怀疑的。就是很多人会说古典音乐是高雅艺术，是一种欣赏门槛很高的艺术。包括比如说你跟一个人说，哎，你要不要去听音乐会，那对方可能会跟你说，哎，我这古典音乐我听不懂、哦、对。就但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他并不是真的听不懂啊，就你看我们看这个东北鼠疫，大家对这音乐的接受度是很好的。但关键在于哪里呢？是因为现在我觉得存在着一种听懂古典音乐的这种懂的焦虑，就是好像啊，我必须得要听很多，我必须得要学很多，我才能听懂古典音乐，不然我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古典音乐聆听者。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问题，或至少是值得怀疑的。当然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音乐从业者，比如你是音乐学院的一个师生，或者你是就做音乐这一行的，那可能你确实需要听懂古典音乐，就你要你至少能找到它的调性，你要能分析它的曲式啊、和弦行进啊、这个结构，然后它的声部是怎么做成这个肢体的或者对位法阵。但是对于非古典音乐的或者非音乐从业者，也就是99.9%的听众来说，我们为什么要听懂音乐呢？对，听懂音乐从来不应该就是欣赏音乐的目的。如果你能从音乐中得到一种暂时离开日常生活的这种情感体验，就比如在这个例子里，就我们暂时从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现代城市的这种环境里面先走出来，走到1910年那个寒冷的空旷的东北平原上，然后由此对于那种遥远的生活，或者是对于当下的生活有了更强烈的感受，或者就是感受到一种心灵的触动，有流泪的冲动，或者有一种快乐的感觉，这就够了，不是吗？而且这恰恰就是古典音乐，听古典音乐、写古典音乐的人的最高的目标，因为这是一种最直接、最生猛、最生动的这种情感体验。但是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面，所谓的体验永远是高于所谓的理解或者所谓的懂得的。当然我也不能说罪魁祸首是谁，但我非常怀疑这种 听懂音乐或者入门古典音乐的焦虑，可能是和这种教育产业、音乐教育产业，包括这种给儿童青少年人 K 十二教育市场的这种营销可能有关系，就是他必须要贩卖这种啊，你听懂古典音乐，能懂你是上流社会，然后你是上流社会，你就能够欣赏，你要是欣赏不来，你就是穷逼，你就阶层跌落，就是他贩卖这种焦虑，导致每个人都试图听懂古典音乐，但每个人也因此都畏惧古典音乐，也包括其他的各种艺术画展或者是严肃文学，都是这样。
就我怀疑很多这些做营销的人，包括这些所谓学校的老师，反正老师可能要打引号，就是他可能知道每个音乐的专业讲法，但他不知道每个音乐内在的价值，他有没有这辈子真正的理解一次古典音乐的价值，我是表示怀疑的。就像是一个教书匠可能教一个东西很多年，但这是他的职业所在，并不代表他真的喜欢这个东西。
所以就是我对有一种自媒体形式，就是特别最近几年很流行的一种形式，我是有点怀疑的，就是所谓的带你看懂某样艺术作品，不是什么最简单就是带你解读电影这个剧评，然后什么带你看懂这个看懂一个名画，一个就是这个给你弄一个这个古典名画或者是一个现代派的这个画作，然后给你解读说，哎，你看不懂吧？这个我给你讲讲它好在哪儿，或者看懂书法，看懂听懂音乐，给你鉴赏一下这个音乐好在哪儿，然后。但有的时候就告诉你一些故事，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给朋友装逼，就跟他说，哎呀，我懂这个音乐，或者是看懂这个某个文学作品等等。但其实我是很不喜欢这种带你解读某样艺术作品的东西的，就我觉得他以一种懂一种理解去破坏了那种很直接的关系，一种很亲密的体验。就像你明明可以和一个真人相爱，可是他的目的却是告诉你说，教会你写情诗，教会你让别人误以为你有一个爱人，但真正的爱情就在这个过程中划走了。
对，但我对你的这个看法也不是完全的同意，是因为比如说像是我没有接触过古典音乐，包括我也可能对艺术在之前接触的不多。那对于我来说，当我想听古典音乐的时候，我可能需要一个帮助我入门的工具，就比如像你说的，我可能会去这个歌单上去看一个，比如 Apple Music 今天推了一个歌单，我去听一听，我觉得有好的，我就接着顺着就去听了。就他可能更多的是给我一个入口，因为我觉得你要把这些人分成两类，一类他就是纯营销的，那个咱就不提了，你说的我觉得都是对的。但另外一类他是真心的想去告诉你，如果你想了解这个事情，你该怎么去了解它。因为我觉得你可以说这个了解的这个论点不一定是对的，或者说他有可能是多此一举的，但是一个人想了解这个事情的心他是真的。那只要大家这个心是真的，你想发自内心的去了解这些东西，那他一定会查资料。既然查资料，资料一定有入门、中阶和高阶之分，对吧？你比如说一个人研究这个中国历史，假如一个美国人，然后你可以跟他说，你就直接读那个原本史料呗，对吧？那个中国这么多史，而且这么多人写，你很好读的。但可能他不会中文，他第一个要做的可能还是要先读一读美国人翻译的中文的历史书，可能在我们看来是没有必要的。那对于音乐来讲，我觉得可能也是一样，比如像是我总得知道那个古典音乐的 title 那里面的字母是代表着啥吧，我再听的时候才能把它找回来，要不然我连名都记不住。或者说我要知道不同的录音版本的区别在哪里。就最简单一个道理，我小时候，我这个真的很小了，上小学之前一直没理解一个事儿，为什么古典音乐它已经写完的东西它会出来这么多的版本，它不应该是一样的吗？这个我后来才逐渐理解到，不同的乐队演奏是不一样的，或者像古尔德他的对巴赫的演奏和别人就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一个人第一次听巴赫是他，然后他说巴赫就是这样，那这个也不对啊，他需要被人告诉说这个人和传统的巴赫的人不一样，这也是他开创性的点是在这个地方。或者比如说像我学艺术史的时候聊到印象派，那印象派这个印象日出嘛，当年大家是骂印象派，说他是印象他不写实，后来印象派接受这个名字。那但是对真实的追求是，我觉得是人的本能，像游戏一样，就是你会发现游戏在过去几年的趋势越做越真，直到真到一定程度之后，大家开始追求别的东西了。那我觉得对于艺术也是一样，就是我们比如看画的时候，我追求的是它像不像真的，这是为什么冷军的作品在国内很受追捧，这是很多人的直觉。 你打破这个直觉是需要一个外力的，这个外力可能是某一天你自己突然醒悟了，这个是好的，但也有可能是一篇文章告诉你你想的是有问题的，或者是一次讨论，比如说我不一定同意这个文章说的，但我在跟他讨论的过程中意识到，哦，可能错的是我，所以我觉得这个入口是它是要有的，就你不太可能让这个听众一次就一步登天去欣赏理解所有的古典音乐，他可能至少要知道古典音乐你要搜的时候应该搜什么名字，然后不同交响乐团的区别在哪里，录音的区别在哪里，然后或者你的聆听条件有没有区别，因为比如说你真的拿一个特别特别不好的耳机去听，很多恢宏的感觉你听不出来啊，对吧，他不是为了一个人，比如这个贝多芬写曲的时候，他不是为了一个人在这个100多年后戴着耳机在房间听的，这个耳机可能或者说甚至一个单声道的音响放出来的，他不是为这个事儿准备的，那么我觉得我们就有需要去理解和了解的，所以这个是我的想法。
确实你这么说确实我可能我刚刚说的有点武断了，或者说关键的地方在于怎么去，不是就我们不应该去居高临下的，或者说我教你我来帮助你听懂，就不应该是这样，而是应该是他创造一个环境，就是像是把你带到那个氛围里面，你进入那个氛围以后自然的我就懂了，我就明白我想要为什么会有这个音乐，为什么会有这种情感出现在
我觉得
这个
是这样，
这个音符之间
这个分界线可能我们可以很简单就画出来，这第一点是你不能是个营销的号，这个肯定是个大前提，但另外一点即使它不是一个营销号，就你不能给我一个公式，就比如说像是讲你在可达在和我讲历史的时候，就大家都知道我们拍很多历史类的节目嘛，像他给我讲很多历史题材的时候，像尤其像古建筑，他不会跟我讲你怎么看这个古建筑，他会先跟我说你觉得这古建筑什么样，他会不断的问我，然后跟我说一些他的想法，并且跟我说一些细节我可能不知道的，然后我自己去展开联想，我想哎，那这方面我多了解一些，我回去就会自己查书，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因为艺术没有一个公式，就你不能说这个东西你按 ABC 这么一个流程走就是对的，但是在今天很多网上的文章它其实是一种套路式的写作，它给你的是一套公式，像你说的那个 Apple Music 那个歌单嘛，那我同意它是有点问题的，就为什么入门古典音乐要按这个方向去入门，这个其实是有问题的嘛，更多的可能我觉得还是你大量的听，大量听完之后自己追自己想要的部分去了解去查，但换句话说这个对于一个聆听者是有要求的，就你是要是一个主动的人，就如果你是一个被动接受的人，那我们今天在这说再多东西是没有办法解决你刚才提到的网上这种文章的问题的。
我就觉得哎，说到这我就想到，我觉得比如说 Tim 在知乎上写的这种，就是
他已经退呼了，
现在
大家一个都查不着
了，就是他早就不写了，这个
他甚至删了，
观众自己想办法读吧，观众自己想办法读，观众可以读这个 Tim 把这些回答集结成的书，叫这个匿名的风景。
我觉得 Tim 要是有能力他想把那些书都毁了，因为知乎伤他伤得太深。
那咱别聊，那还聊这个吗？
你可以聊，我就想突然想到一句话，那个知乎讨厌微博，可因为知乎不用不是 Tim 讨厌微博，可 Tim 因为不用微博，微博未曾伤他分毫。 Tim 很爱知乎，但知乎将他遍体鳞伤。
就你看他不会告诉你说我懂你不懂，我能看我能理解这张照片这个画册，你理解不了，他不会这么说，他会给你提很多问题，或者给你把你带入到一种语境下，带到一个环境里面，带到一个状态里面，然后你自然而然你突然就觉得眼前的世界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这个你的感受力被调动起来了，这个作品中所蕴藏的那种触动你的力量，它一下子像是一个水晶散开一样明亮的闪烁在你的面前，那我觉得这种就是最好最好的表述。所以我们做鼠疫的这个系列的这个纪录片其实也是一个实验吧，就是在我最开始决定说我要放古典音乐的时候，其实也抱有这么一种实验，或者甚至是可以说是有点赌气的想法，就是说我一直都不觉得听古典音乐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就当大家没有那种听懂的焦虑的情况下，当每个人都是完全的在很自然的去聆听古典音乐的时候，每个人至少大部分人都能感受到这种情感的涌动，都能感受到在音符所编织起的这张情网中 有无数的悲欢离合、悲心交集、苦乐参半，这种体验它是真实的，它不是欺骗人的，它就是存在的。
对，我现在甚至觉得如果我不是做鼠疫的这个人，就不是拍节目的这个人，就我不是汉阳，我是另外一个人，我如果想了解古典音乐，可能拯救东北910是我很好的一个入门的手段。因为我自己我的亲身经历而言，我顺着拯救东北910你选的一些配乐，又后面找到很多我喜欢听的音乐，那他给我打开了一扇理解古典音乐的门。其实这个理解很简单嘛，就是理解写的这个人的情感。我通过这个节目，包括我自己实拍，我更深的理解了这个音乐所背后所附带来的情感，包括像甚至不是古典音乐，像是那个绿马车，我们最后一集的那个片尾曲，就你会觉得你没有理由，但是它就应该出现到这个地方。我可以后天的再写很多理由补上来，但我觉得它就应该作为这支音乐出现在这个整部影片的结尾，然后配上我们最后想跟大家说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是这个鼠疫这个系列节目对于我在音乐上所带来的意义。
直到现在还是这种回忆还是涌上心头吧，真的是。
对，这个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对吧？那可达，你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古典音乐做成一个咱们在鼠疫的音乐做一个 playlist 呢？在 Apple Music 或者在网易云上？
Apple Music 可以做 playlist， 因为网易云的话，可能有些音乐它不是它不过其实作为 playlist 也不用考虑版权问题哈，那就挑我最喜欢的版本或者挑公认比较好的版本。
对，因为这版权不是你的问题，是放这个歌
是
平台的问题。
这个是网易云或者 Apple Music 的问题。
对
对，可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个歌单，然后。我们也会把这个具体的这些音乐的曲目，我们列成一个文档吧，就是发在。
我觉得这期可能是我们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期 show notes， 因为你要把这些音乐全都放进去，名字。
嗯。
然后呢，对，顺便跟大家打个广告，我们鼠疫的系列没有完全结束，我们又拍了好多素材，而且也有了新的想法。我们会将鼠疫做一个导演剪辑版，可能一个小时左右，在春节期间和大家放出来。2022年的春节，如果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剪辑雨落，它速度足够快，可达改稿改得足够快的话，你就能在春节期间享受到我们这张 bonus 版本的《拯救东北1910》。我觉得它会比我们之前的版本还要更好。可达已经紧张的不说话了，他在想这稿能不能改出来。
我慌了。
好，如果大家听这个听完。节目之后发现这个节目到春节还没上线，就催可达去就行，因为雨落是剪的速度很快的，大概率是可达这稿没改完，可能到春节的时候你能改到鼠疫刚刚爆发到齐哈尔。
够呛够呛够呛。
行，那也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各位拜拜
拜拜。这个就是我们最开始用的，就整个回到最初的起点吧，我们最开头用的歌，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第34号恋声曲，就本来是给女生唱的，然后就是让我们回到汉阳和大佐往松花江里面到二锅头祭祀100年前的这个亡灵的时刻吧。
你一听到这个曲子，
谢谢，
我总感觉你去完之后大佐的声音会响起来开始讲这个故事。对，已经有这个条件反射了。
嗯，
好，那谢谢大家，
拜拜。这个
大家不要忘了这期有视频和音频两个版本，
回去看第一集。嗯，
好。